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十八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叙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要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变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诸天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当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我们要像诗人一样说，主啊，我有一生要赞美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不断地来称颂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谢谢主，我们啊，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来听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啊，我们讲的啊信息其实就是悔改。我们要看看啊，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就是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悔改。第三节啊，就是约翰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啊，第八节那里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约翰啊，在马太福音那里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耶稣要怎么样？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约翰在这里施洗的目的是要叫人悔改， 这是约翰一生所传讲的信息的中心，也是耶稣，同样也是耶稣传讲的信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啊，一开始就是耶稣啊，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神的国就要临到这个地上啊，神的统治要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同样耶稣传道的时候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悔改的信息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这整个的世界怎么样，都在那个恶罪恶的权下。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泛滥啊，罪恶已经泛滥到一种程度，我们现在人，我们对罪恶怎么样，都麻木了，都麻木了啊，我们对罪好像都没有感觉了。很多人啊，认为罪好像啊微不足道，不去对付，却完全的忽略了罪有很大的破坏力啊，很大的破坏力。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社会啊，很多的不平安，很多的没有幸福，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罪，就是罪啊啊。虽说认罪悔改的信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我们需要回转归向神。我们离开神太远了，你知道吗？我们离开神怎么样也太久了，是吧？我们自从人一创啊，神一创造人啊，第一代就怎么样，就背离了神，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很多啊啊，我们现在过去很多是罪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觉得是罪了，是不是？就像同性恋了，是不是啊？啊啊，像未婚同居呢啊，这些很多的罪东西，现在这个世界怎么样，都已经认同了，都认同了。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啊！我们听现在好像是，反正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好像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反正所有的人都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吧？一个人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去逃避神对罪恶的审判。你知道约翰，本人约翰他为什么写这个啊啊，写这个天路历程吗？他就是在啊，他啊家乡拜德福德的郊野里听到一个声音，听到一个声音唤起了他的啊全部的注意力。神就给他说，你愿意放下罪恶进入天堂呢，还是带着罪恶下到地狱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决定了一个人永恒的命运。一个人他愿意悔改，他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进入到天堂。一个人不悔改，他怎么样，他的结局就是地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一生跟罪主走到天堂门口，他可能掉了地狱里，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最后没有悔改。有的人呢，有的人到了地狱的门口怎么样，他就进入到天堂里。就像那个在十字架墙边跟耶稣同定那个强盗一样，懂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他悔改了，悔改了。我们今天将悔改这个信息啊，实在是我们需要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悔改，都需要悔改。而且怎么样，是从我做起，是不是？从我做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没有一个人会例外的，没个人一个人例外的啊。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凯撒啊，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伊图利亚和特拉科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拿和大祭司做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你看嘛，前面这一对的人，凯撒提比六是当时罗马的皇帝，罗马的皇帝，本丢比拉多是罗马派到犹太做总督的，啊，希律、腓力、吕撒涅，这是的当时啊耶路撒冷各个地方分封的王。他还没有忘记说，当时啊那个最大的啊大祭司亚拿盖亚法是在当时的圣殿里做大祭司，这都是世界上有名有位有名有利有位的人，是不是？但是怎么样，神的话却没有临到皇帝，没有临到总督，没有临到巡抚，没有临到各地掌权的王，也没有临到教会里最大的宗教领袖。神的话却在旷野里临到施洗的约翰， 失去的约翰。为什么？我们知道约翰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神怎么样？神 从早就预定了要让约翰啊来做那个时候的属灵的领袖。可以说上次我们说到，说我们不要羡慕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我们不要羡慕在这个世界上有钱财的人，我们也不要羡慕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说白了也不用羡慕在教会里有地位有地位有名分的人，因为这一切转瞬都要过去的，永远不再被人纪念。我们要羡慕什么？要羡慕那些真正的有神话语的人，有神话语的人。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啊40章6节那里说，说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人说喊叫什么呢？说你要喊叫说，凡有血气的尽都露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情欲都是要成为过去的，唯有神的话怎么样，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你不要渴慕今世的荣耀，你要渴慕得着神，要渴慕得着神的话语，因为这个世界和它一切的虚浮的荣华都是暂时的，最终都要过去的。只有神永远不改变，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一句也不会废去，一句也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什么活着呢？不是靠这个世界上虚浮的荣耀活着，不是靠钱财活着。我们上次讲到什么？我们靠什么活啊？靠神的话活着。我不知道过去你这在这一星期里有没有更多的来读神的话呀、啊？有没有啊？我们常常都是讲到讲到过去了啊，讲了有点好啊、哦，这个星期讲的倒好，或者这星期讲的不倒不怎么样，回去怎么样？我们照样依旧过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哇，其实神的话就是 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让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再看，你知道约翰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神的话临到他呀？在旷野里，那把的旷野里，不是在这个、人群里啊。我们知道上次谈到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怎么样？也是在旷野里，也是在旷野里。从属灵的角度看，以色列国就是一个旷野啊，荒芜干旱，没有水，因为已经有400年神的百姓没有先知，没有异象，没有启示，没有神的话语。你想想一个人要是啊没有神的话，他的一生都是活在黑暗里啊。一个先知我向米迦说人饥渴非因无饼啊，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就在这经过400年的沉默期之后，神的话临到失去的约翰。从外面看，约翰没有一点世界的人羡慕的地方，是不是？他住在旷野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是不是？他有家，他腰束皮带，腰束皮带，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那是非常粗俗啊，非常粗俗、非常粗的衣裳，不是金绸玉衣。他吃的也不是山珍海味，吃的什么？蝗虫野蜜。你要从外边看，约翰没有什么我们值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所羡慕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那时候很多的人都听了约翰的洗礼啊，约翰的信息，来到约旦河来接受洗礼，接受洗礼。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我们知道在这里 约翰是为耶稣做先锋的，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他传讲的悔改的信息是给神给耶稣一条道路，让人借着悔改可以让神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一个人要不悔改，神是没办法进入我们的心的。让 神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呀怎么样也可以进入到神的国，知道吗？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一个有罪的人，一个里头黑暗肮脏的人，神圣灵也没有办法住进这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悔改啊，这个字呢，在原文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啊，最初的就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就像啊，先知以赛亚书55:7那里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我悔改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要从罪恶的路中回转啊，铲除那些犯罪的意念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最大的罪就是心中背逆神，不顺服神。不顺服神，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是按照神的话来行的话，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怎么样？都平安下来了。尽管我们有这个话，我们真正的谁按照神的话去做呀？很少，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不幸福啊？我们很多都是，你妻子在家里掌辖管丈夫的很多呀，懂了吧？尤其我们在中国大陆，懂了吧？你只要家里妻子做头，那你就没办法。真的，这个次序按照神那个次序，给是把神的次序颠倒过来了。一个人啊，一个传道人进了一个人的家，问着这做丈夫的说：“哎，你们家里谁说话算数？”丈夫不得不说，他说话算数，这就是你们家里问题的根源了。这个东西倒不过来，那家里没办法幸福，懂了吧？就这么简单。我们谁真正能按照神的话去做呀？人都是远离神、背向神的。悔改就是首先是心灵的改变，我们的心要转向神，转向神。弃绝从自我中心来的一切的罪，就在马太福音的14章那里，好多好多，是吧？说谎、欺骗、偷盗、仇恨、嫉妒、奸淫，是吧？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啊，为什么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从心里转向神，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很多人说：“啊，你叫我信神，为什么我看不见神呢？是不是？为什么看不见神呢？”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一个污秽有罪的人，他根本就看不见神，他没有办法看见神，是不是？你知道摩西，神圣经中啊，以色列人都犹太人都非常的崇拜摩西在西奈山上，神给他面对面的说话，懂了吧？就是听见神就在这说话，你知道他多么想看神一眼，是不是啊？他就给神说，请求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不要光跟我说话，我要看看你啊，我要真正的看你一面，你怎么样，我就满足了。”神对摩西说什么呀？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这个人连我们一切的罪孽，要神一旦显现的话，我们都会在他的圣洁的烈火当中完全的烧毁掉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例外。可惜的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把罪，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把罪的观念已经淡化了。很多是罪的事情，我们都不把它当成罪。你知道，我以前啊，在中国，在天津读研究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盼着到啊，到研究生，到第二年级。为什么到第二年级老师就可以拿到科研经费了，然后拿着科研经费，拿着给你钱，你就可以到那库房里去领饭盆、领水桶，愿领什么就领什么，你懂了吧？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说这是罪，啊，是的，都觉得哇，都很终于升级了，懂了吧？没有人觉得什么这个是有什么不对，是吧？也没有人，我每次去领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有什么罪恶感，懂了吧？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是不是？都这么做。其实这都是小屋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南开大学的研究生都是这样的，所有的都是这样的，谁觉得是罪呀？其实整个的一代人，所有的人都活在罪里， 后来工作啊，去报销。你说我们这常常的，这都是老师啊，都是大学的老师啊。他跑的，有个老师，他笑呵呵的，他从这个队里走过来，走过去，他说啊，拿个发票就换个钱儿，对吧？拿个发票就换个钱儿，就是随随便便了。在街上你买任何的东西，你只要有科研经费，你拿这个票就可以换个钱儿，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在中国待过吗？这是在中国啊，这是在中国。同样在国外最同样也是普遍的，是不是啊？同样是普遍。后来我来到澳洲，在悉尼大学读书，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知道我们那个里头好几都是女生啊，哎，她每天都提她的男朋友。当然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他们男朋友的意思。后来呢，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中国学生，他告诉我，他说他们这些个人啊，大部分啊都是，就是他们都没有结婚，都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的。我听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懂了吧？我没大惊小怪，更不会把这个东西给罪什么连在一起。啊，我就想，那个时候我这么想啊，大概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了，你懂了吧？会说，你罪到处都是，你知道吧？然后啊，有的时候我们给啊，在这个猫腻梯的时候，给我们的啊老师在一块说话。我跟他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七八个男生一同的，就是住在一个宿舍里的。那个秘书一听，那脸都吓白了，你懂了吧？哇，外国人同性恋这么厉害，你们七八个男生在住在一块是吧？那还了得呀，你懂了吧？他一说那个事，他那脸都得改变，懂了吧？脸色都得改变。悔改啊，悔改首先是理性上的改变，就是。像我们很多的那种公务私用是吧，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报假发票是吧，同性恋，这个所有的这东西，这都是罪的东西，现在谁敢说是罪啊？好多人可能都不敢说是罪，除非一个人认识到这些行为是错误的，是不是啊？否则他就永远也不可能悔改。一个人只有知道罪，他才会悔改，才会改正，是不是？然后就是情感上的改变，就是对自己的所犯的罪感觉到羞耻，感觉到懊悔，不觉得以前觉得是荣耀的东西，怎么样？现在是要一味羞耻，就像好网络上很多的东西是吧？没有信主前随便看的，当信主之后怎么样？就要厌恶这些东西了。厌恶这些东西，对所犯的罪感觉到羞愧，知道这个东西不仅是得罪人，更重要是得罪神，是不是？最后悔改还表明了意志的改变。如果你要想真正的悔是我们中国字的悔改的悔是有竖心的，是不是？是心灵的懊悔，后边还有一个字叫什么？叫改，是不是？要付出代价，要采取行动，要离开的罪，要完全的和罪怎么样一刀两断，这个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了，是不是？这就不是容易事情，因为我们人很多都是很虚伪，我们不愿放下面子承认错误，是不是？啊，但是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须离开罪恶。很多人说，有的人说，好比说，对，赌博算什么罪啊？是吧？我也不影响别人，我也不抢别人的钱，是不是？又不伤害别人。赌博我们知道圣经说啊，背后就是贪心的罪，你知道吗？结果一定是倾家荡产的。你知道我曾经遇见一个学生，你知道吧？他父母啊把他送到澳洲来上学，他父母借钱啊把他送到澳洲来上学。他去打工去，他也不是不用上学是吧，就挣钱去。他挣了很多钱，但是他不去还债，他怎么样？都把这个钱送给赌场了，懂了吧？啊，送给赌场了。你说多么可惜啊！小孩十几岁，不到二十岁就开始来这儿打工，挣的钱都要每天赌场来送。你想想，如果他不立志决定要改变，他一辈子就很难从里头走出来。以前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1994年来的时候，就在那个阿什维尔的啊附近呢，火车站的附近有个叫肉店， 人家把他们经营了好多年呀、啊，你说经营了好多年，每天都是在那里卖肉，是吧？你说到后来呢，他的儿子赌博就输残了，懂了吗？输残了，他们管不了孩子，在澳洲怎么样，带不下去了。他们知道，只要在澳洲待一天，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就去赌钱。他们只好把肉店买了回国了。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姊妹，等他搬进去，发现在内屋里躺了个什么呀，大大的偶像，你知道了吗？到处都是罪，懂了吗？到处是罪。首先我们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说那里说啊，那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公开的承认他们的罪。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受洗的时候，谁不说你下午还要承认罪，是不是？那个时候我想约翰那样，你要想来受洗，你得承认你的罪，就公开的承认。认罪是需要勇气的呀。我们现在人都很文明，我们外面包装的越好，我们的里头怎么样，反差越大。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是自己是罪人。如果我们都没有犯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白死了，是不是？我常常想啊，你一个人人到中年50岁了，如果你一年犯一个罪，多少罪啊？就是50个罪，是不是？你想想我们中间谁真正的认过50个罪啊？可能很少认50个罪啊。你就是认了50个罪，才相当于一年只认1个罪，跟没有认差不多，是不是？如果我这一生只犯50个罪的话，我就太圣洁了。一个月犯一个罪怎么样呢？马上就升级了600个罪，是不是？一个月30天犯1个罪就有600罪，多么可怕呀，是不是？如果一天犯一个罪呢，两万。说白了，我们这一天可以有的时候还不止犯一个罪，是不是？我们的罪多如牛毛，我们真正的对我们的人，我们对我们的认识的程度没有那么真正的认识，对罪的程度。其实我们无意，我们都会犯很多的罪，是不是？在50公里限速的路上，一蹬上面都上60去了，是不是？很容易的，我们都感觉不到。啊，我没有犯罪，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被警察抓住，是不是？即使有的时候被抓到了，怎么样？人也不认罪。你知道一次啊，我们一个人他去布里斯班去旅游，他是开出租车的。结果后来那个什么，算是 RTA 吧，就是给发过了一个发票，上千块钱的罚款，上千块。哎，说他还不认账，是吧？说他是超速。那他说我不可能这样。他说你给他可以要那个就是给他要那个录像啊，他可以给你。他说要了呀。他说那个，我说车，他说那个是不是你的车呀？他说是我的车。我说你经没有经过那个路口啊？经过那个路口过，可是他还是不认账。他说我不可能开那么快的，你懂了吧？不可能开那么快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义，懂了吧？我都认，我不至于那么坏，知道吧？我不至于那么坏。其实我们是，我不认识我自己的本相。我不认识自己，懂了吧？不要说我不认识别人，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你说尼托生他的老师母临死前啊，给他一句话，这一句话他死了，他在一个地方死了，和受恩姊妹。然后临走之前给尼托生一句话，是像什么？就是一个圣经，就是加了一句话。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完全而且毫无遮蔽的启示，让我能够看见自己的本相。这就是最大的提醒了。给我一个完全而且毫无遮蔽的启示，让我能够看见自己的本相。很多人可能跌倒，就是跌倒在没有看见自己的本相。 我们认罪不仅是那些明显的罪了，而且很多的隐藏的罪啊。有一天一个老弟兄打过电话来，他说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啊？圣经说什么叫隐而未现的罪啊？你记得吗？诗篇上隐而未现的罪，你知道我们的神明察秋毫，没有一个是看不见的，有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有的是我自己竭力的隐藏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有的是怎么样，对我是隐藏的，我自己看不出来的，可能别人都看得出来了。别人好比说，有人说我们觉得我自己很谦卑了，是吧？别人都说他很骄傲的，是吧？他很骄傲，那就是可是自己觉得很谦卑，那就是别人都看得见，就是自己怎么样，自己看不见。如果别人都说你骄傲，你还觉得很谦卑的话，那就很麻烦了。真的是，这是我们必须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在圣灵的光照中来检查我们的人生，让神求神给我们光照，让我看见我那个我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你知道，天国近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神在地上已经开始了他的统治了，神现在怎么样？正外在天国里招人呢？没有一个不悔改的人，他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逃避，要赶紧的去怎么样？去面对。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每天要好好的把握着机会，在生死之前做出选择。悔改就是选择生命，弃绝死亡。来到教会，不是说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而是最重要是我们悔改，真正的悔改，将来我们能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第七节，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信相称。在这里很多人来受洗，是吧？受洗，然后约翰说什么呀？你要是真正的想进入的国度，不是只是外表上我受洗了就够了，是不是啊？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一定要在生命中，如果我们对神的话真正的是认真的话，我一定在生命上有所表现，显明我真正的是认罪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一定有生命的表现，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用实际的生活那种外在的行为证明我里面是真正的悔改了。不悔改的结果怎么样？就是接受审判，就像树枝子丢在火里，就像不结好果子的树被用斧子砍下来丢在火里，就像没有生命的糠秕一样，就像糠一样，是吧？被不灭的火烧尽了。外面的受洗不能代替里面的悔改，是不是？读神学也不能得救，我们上个次说过，是吧？做牧师不悔改也没有用。你记得我上次说一个牧师吗？第二个就是你看底下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都说你血肉之体，你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没有用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吗？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怎么样？他们自然的就可以进天国了。约翰说什么呀？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悔改，即使有亚伯拉罕做你的祖宗，对你的得救也一点儿没有用处。用现在的话说，还能说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你懂了吧？我爷爷是长老，我父亲是牧师，他自己夸的东西越多，证明他得救，他离的得救越远，你懂了吗？他是因那个东西来怎么样？来混淆他的得救。 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身份，不是看我是多少年的基督徒，也不是我是多少代的基督徒，也不是看我啊信主信了懂了多少的基督的教的教义道理礼仪，这些给我们有没有悔改完全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真的认罪悔改了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和耶稣建立一个生命上的联系。只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要是没有悔改照样不能得救的。神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女，是不是？最后一个，我接中间接一段，太长了，这到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知道最后呢，约翰把人们的眼光指向耶稣，你要信靠耶稣，认罪悔改，信靠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要拯救我们，怎么样，还是要审判我们。如果你犯的罪，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是在神面前一览无余的，你不是这一生里要对付，你是将来在永生里，在永恒里就跟这个罪在一起了，是不是？那些个没有啊真正的认罪悔改的啊，神一定要审判的，就像农夫把麦子和糠分开一样，分开一样。我们知道啊，如果你在农村里待过的话，麦子收到麦场上之后，一定有六株金压。是吧？那这个过程都要压，压过去了，然后这个麦粒啊，还有这个糠饼呢，才分开，然后呢，把这个啊，把这整个的向天扬起来，这代表审判，是不是？审判啊，麦子就落下来，那糠饼呢就被风吹起来，然后呢，把糠用火烧尽了，用火烧尽了，直到耶稣来，要用审判把那些悔改的还有不悔改的人吧分开。不悔改的要被丢在火里，接受不灭的永火的刑罚；悔改的怎么样？神要把他接到天国里去。所以悔改对我们来说是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国，神的国。所以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也对那些个要来受洗的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首先是悔改，然后受洗，然后你只有罪恶赦免了，圣灵才能住进你的里面，这个圣灵才是我们得永生的凭据。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悔改怎么样，他没有圣灵的印记在他里面，他是得不着永生的。所以悔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都必须接。你要想和神建立关系，你就必须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啊，有的说啊，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祷告很难进入到神的。有的时候有人说，当祷告的路关闭的时候，悔改的门仍然是敞开的。你知道吗？悔改的门对每一个人永远是敞开的，这是恩典的门呢。你有时候觉得祷告，你觉得祷告很难，你也想悔，你就认认罪吧。你在那认罪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去。啊，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是不能悔改的，是不是不能悔改的？啊，被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犯了罪了，那么多年了，是吧？啊，好像再没有挽回的可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神的能力不能挽回的。有句话说是悔改和我们的生命一样长久，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悔改的机会。就像那个人那个强盗挂在十字架上了，他悔改，耶稣说怎么样？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多么美好啊，是不是？多么美好啊。你知道我呢是在澳洲的教会里啊受洗的，我在这里啊来听福音。 你说在我接受洗礼前啊，我们没有人告诉我认罪悔改这些东西，那是能够受洗的就不错了，还跟叫你认罪悔改，你下了就你可能就不去受洗了，是不是？我完全的不知道耶稣为我的罪定十字架这些道理，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啊，当我信主的时候也没有认过罪，也没有悔改过，你知道吗？别人说耶稣的宝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的啊，我觉得那是基督教的教义，懂了吧？我甚至跑到几千里地之外去传福音，但是我是一个不是个明白真理的人，也不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信主以前怎么生活，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还是照样的生活，照样的生活，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可能现实当中啊，很多的基督徒跟我一样啊，很多一样，信主很多年，灵程上没有一点的进步，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过。我们家里也有聚会，有查经啊。直到有一年呢，有一个姊妹从石家庄过来，然后告诉我们，她信主，她的丈夫信主的经历。那么呢，我才意识到这个认罪悔改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吧？后果，你知道吗？他那家庭，这个姊妹呢，他奶奶那个时候就是信主的时候，不过到文化革命的时候啊，这时候因为害怕逼迫的缘故，没有人再敢提信主的事了，谁不敢提信主的事了？是不是？大家就在开始过世界上的生活，是吧？后来呢，非常不巧，有一年呢，她的丈夫呢得了尿毒症。需要透析的，是吧？透析的，因为他家里很穷啊，到了病情严重的不得了，他去到医院里去看，医院的医生一看，说你这个病都这么晚了，这么厉害了，你才到医院来，是不是啊？那个医生呢，就告诉这个姊妹，她的哥哥说，回去准备后事吧，是不是啊？没有盼望了，已经到了末期了。是不是这么忘记了？你说这个姊妹啊，她就回到家，她一知道他们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那个时候她很年轻啊，她就告诉丈夫，她知道她奶奶信主的嘛，她就给她说，你给她丈夫说，你也信主吧，人不是死了就死了的，是不是？信主的人有永生，是吧？这个人他意识到他那个病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很严重了啊，他就问他妻子怎么信主啊？他妻子说，认罪悔改。是不是这个呢？啊，你说在中国的教会里，真的非常看重认罪悔改。他是怎么认罪呢？就是把你从小到大，是不是？你想的不对的，说的不对的，看的不对，做的不对，一个个的给神来认呢，那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是。然后呢，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他已经住进医院了。然后呢，你说在中国的是啊，他的家人每天给他往医院里送饭，他妻子每天往医院里送饭。是吧？他每次一去呢，就看他坐在那个病床上，坐在那儿低着头，干什么呢？认罪呢。你知道吧？这个人呢，就三天三夜啊，在那里认罪。认完罪以后啊，哎呀，然后就发烧就起来，全身就发烧啊，发烧很厉害。结果呢，医生也不能给他继续的做透析了，因为是一定要等到烧退了之后，才能继续的做透析。你这个烧一烧了七天七夜之后烧才退去。然后呢，医生说赶快做透析吧，你七天七夜没有做透析了，这个里头毒不都这个尿毒都多么深染的哈。然后呀，这个姊妹还是有一些属灵的眼光，她说，哎呀，想着她三天三夜认罪悔改，七天七夜发烧，说医生啊，你再去给她做透析之前看看这个血样，再做个血儿检查检查。医生说，一觉得也对呀，然后给他做一个抽了一个血样一检查，怎么样啊？真的，这医生怎么样？正在屋里一脚就把门踢开了，非常生气，你们上这儿来看，你们去哪儿看了呢？我们哪里没去看呀，是吧？就是这七天七夜发烧这么厉害，去哪里看呀？他为什么一下子85%都好了？这个人现在活着呢，知道吧？然后从此他的身体完全的在这医治。这个姊妹怎么样？ 这个丈夫他不懂这个，他都不懂这个真理，他的姊妹说你不用去工作了，你去做传道人去吧。你真的，他妻子就开始在石家庄在做传道人了、啊，到处传福音。你看这个认罪悔改，不只是一个就是外面的形式的事情。当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要大大的祝福你的。你弃去了那些罪，你得着了耶稣的血，你得着耶稣的生命，懂了吧？你有多么啊蒙福啊！其实在中国真的是中国的教很每个人都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你知道宋尚杰也是这样，宋尚杰在1927年的时候，你说宋尚杰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从十岁大概他父亲一出门啊，出门去带聚会，他就在家里带聚会，十几岁就带聚会，那么去美国，然后去美国读了博士。你知道等到他27岁那一年，你知道吗，他有一天清晨4点钟的时候他起来，他从晚上10点就开始认罪啊，一直认罪，认罪到第二天凌晨4点。你说吧，当他认完罪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像火一样焚烧他。后来他就回来在中国开始啊传讲悔改的信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来传讲悔改的信息。很多人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讲到这么有能力呢？他说我不断的悔改，连他都不断的悔改。你知道吧，他每次讲到前都要认罪40分钟，你知道吗，每次讲到前都要认罪40分钟。崔娟说你应当这么做，我很少这么做，真的是，我实际上是真是应当这么做。你知道吗，当认罪悔改的罪一出去，神的恩典才能够进来。我常常提到的另一个人就是季风文呢、啊，我想我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我提过很多次了。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9岁就受洗，而且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懂了吧？9岁的时候受洗，18岁读神学。你想想，可能我们认为这世界上很多的罪他都不沾边的，你懂了吧？这些我们世俗说很多的罪。因为他从小就出生了一个信主的家庭，可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因为信仰受逼迫的缘故啊，他在监狱里待了1年零6个月，大概1年半啊。后来呢他都完全的瘫痪了，他坐在轮椅上整整的五年，他的记忆力完全的丧失了，结婚纪念日不知道，儿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多大岁数怎么样不知道。他得了16种的大病，8种能治8种不能治。他得的病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低血钾、糖尿病。你知道吧，医生都奇怪说你这一个人这么多病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他医生说我要这样的话我宁可不活了，你懂了吧，死了比这个活着还要痛快，懂了吧？你知道吧，他全身的瘫痪，白天他的家人呢就把他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啊，晚上的时候怎么样就把他从轮椅上搬到床上，因为他自己连头都不能转，更不用说翻身了，所以大家啊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是吧？他家里每10分钟都给他扭一扭身。你觉得这样的人还有盼望吧？你知道吗，告诉你，如果你要肯悔改的话，你还是有盼望，还是有盼望，你知道吧？啊，这个弟兄说，哎呀主啊，我这个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在南京啊，这个弟兄在南京说啊，你知道吗，他首先是你知道他到这个地步就首先想着死，但是如果一个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有呼召使命的话，你想死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吗？神不让他死，他后来才知道，我趁着还有这个气怎么样，好好的悔改吧，每天认罪悔改，五年啊，每天都是神啊，请你光照我，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悔改，没有一个罪能够拦阻我，是不是啊？就从小的时候开始想了， 我哪说做的不对，看的不对，想的不对，说的不对，想起一个认一个，想起一个认一个人，是吧？老是认罪，但是神还不接他走，说神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求你来医治我吧。人就是这么刚硬，你知道吗？人都是这么刚硬，骄傲悖逆。如果不是被神逼到这个尽头，没有一个人肯认罪悔改的，你懂了吧？在家里和妻子和丈夫吵了架，我们心里都是怨恨的，是不是啊？错都是他的，错误都是他的，是吧？然后神就说了，你要是觉得错都是他的，为什么叫你得这个病啊？是不是啊？如果错都是他的，因为神应当惩罚他才对呢。真的，我们人是在健康春风得意的时候，人是绝对不肯认错的。只有真的当我们被神逼到一个地步，我们才真正的认罪悔改，你知道吧？当弟兄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医治他，从头上开始慢慢的记忆力恢复了，脖子能转动了，懂了吧？然后呢，神就给他说，我要医治你。你看他已经五年了躺卧在床上，他说神啊，你要医治我，这可是个神迹啊，你懂了吧？你知道后来他里头的病要完全的好了，是吧？有天在祷告的时候，一直祷告，圣灵怎么样，就大大的充满他，然后呢一按这个桌子怎么样，就站起来了，然后后来就走了，然后怎么样，后来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了，去传福音。他现在已经从好了到2003年好，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知道范弟兄，我这两个珍妮还有阿东都认识。范弟兄真是，他们是一同的被那时候都一同被公安局追捕的，懂了吧？然后范弟兄跑到澳洲来了，那个季风英进了监狱了。然后等着范弟兄后回去的，那五年他都知道啊，每天的什么。到后来啊，季风拎着包风尘仆仆的从外边走进来了，他两个人都瞪眼了，懂了吧？谁也不能想到一个是有16种病8种能治8种不能病的人，是不能没有不能治的人，突然完全的好了能走进来，是不是啊？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的健康，那些逼迫他的人都死掉了，所以他在世界各地自由的传福音，是不是？你看看认罪悔改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祝福啊！他的经验说，每日必祷告，祷告必认罪，懂了吧？每天一定会祷告，祷告一定要认罪。我今天就是今天，我的思想心思意念行为哪里不对的，我要认罪要悔改。他说他的妻子一身的牛皮癣，雪白雪白的，也借着认罪都好了。他说他的岳母，他岳母得了2种癌症，一种是淋巴癌，一个是腺癌，也是借着认罪悔改都好了呀。你看，悔改带来了健康，悔改带来了生命，悔改免了死亡。我们人就是因为不肯悔改，拦阻了神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蒙福，还得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道理，道理总是归道理，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回家不就是就回家吃吃饭看看电视就过去了，而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真的，在我们跟神之间可能有很多的隔膜，很多的帕子是我们自己所看不见的，但愿借着圣灵的光照，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认罪悔改，可以真实的接取这一切的帕子，可以面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咱们，我们渴慕遇见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也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每天来接着认罪悔改，来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清除我们心灵的垃圾污垢，来好让神的祝福 领导我们的生命，领导我们的家庭，领导我们的教会。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